俄国政府提出18项要求，抛出第一项交还伊犁之外，累十七条，简直是要命。作为全权大使的崇浩脑筋也蹦起多高来，一个劲儿的咧嘴，
是啊，这位他似乎我不好交代呀。
沙俄外交大臣热眉一拍眼睛一瞪，
贵公使，请你冷静一点，方才所述这17款都是俄国政府最低的条件，如果满清政府觉得为难的话，那可以，伊犁我们绝不归还。说着一甩袖子要退席，从头一看那不好办，闹决裂了，这个谈判怎么办？哎，请良家，请良家，容本大臣考虑考虑。崇浩两个手抱着脑袋，反复的琢磨琢磨利害的关系。他一想，不就是叫我讨荆州吗？这伊犁跟那是一回事儿。那么我把伊犁要回来了，别的条件就刻薄点也不算什么。中国有的是钱，就给他550万两，那算什么呢？就允许他通商，允许不上税也无所谓。后来经过他反复思量，答应了17个条件全部允许。他也没请示满清政府，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就签了字了。这个条约就是历史上的里瓦基亚条约。条约签订以后，双方热烈祝贺，又热闹那么几天，崇浩就把谈判的经过电告本国政府。在这个时期，世界上有几大发明，火车已经有了，另外也有了电报，这玩意儿可方便多了。这电报到了中国政府，落到恭亲王奕欣的手里。恭亲王奕欣一看，也一呲牙呀，不行，崇浩怎么能进这条约？俄国人要求的太过苛了。不但恭王奕欣有这种感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有的大臣全都晃脑袋。就崇浩签订这个不平等条约，很快就传到全国，北京上下举国震动，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无不跺脚咬牙，非要杀崇浩不可。有人就喊：“崇浩丧心病狂啊！有什么权利签订这不平等条约？不能行，这条约我们不承认。”当时有一部分言官，言官就是专门管建议的，以张之洞为首，众人呼吁全国抵制这个条约，另外写了奏折告崇浩，申明两宫太后。慈禧也知道这个事儿，拿过电报的原文他看了看，慈禧也深感不悦呀，叫恭王奕欣。恭王奕欣也知道坏了，因为这崇浩出国是他保举的，那保举好了行，要出了事儿他也担责任。恭王心里头噔噔直跳，跪倒在地给慈禧磕头。就见慈禧面沉如水呀，六爷，我倒不明白了，你保举崇浩出使俄国，我的原意就是讨回伊犁，为什么还附加上17款条件呢？崇浩也不请示请示朝廷，自己就签了字了，我这个责任谁来负？太后圣明，臣罪该万死，我保举的不当，崇浩这个奴才犯下了不赦之罪，朝廷理应当严厉惩处。好，现在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义拍电报让他回国，这个条约我们不承认。
妹妹说的慈禧也挺爱国呗。
不，咱必须交代清楚，他从心里最怕洋人，也不管俄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只要洋人他是最怕，轻易他是不敢得罪的。为什么来了脾气了呢？就因为舆论，朝野上下呼声一致啊，他也没有办法。从他内心讲，也感觉这个条约太过客点，我们的地方不给我们，给了我们嘛，还叫我们隔地赔款。他算计了一下，如果把一粒要回来，这些损失都能买十个一粒。做买卖有这么做的吗？这崇厚作为全权大使就这么办事儿，所以他来了脾气了，把恭亲王奕欣狠狠地深刺了一顿。奕欣吓得不住地磕头，说崇厚确实误国，理应当治罪。恭亲王回到军机处，马上立了个稿，召崇厚回国。这个消息也传出来了，外国人也知道了。俄国驻中国公使叫布策也得着这个信儿，他一听说满清政府不承认这个条约，而且要惩治崇厚，布策冲冲大怒，马上套车拜会恭亲王奕欣，当着面就提出质问，说崇厚身犯何罪，出使俄国达成协议，何罪之有？如果你们要不承认这个条约，而且要惩办崇厚，我国政府要提出强烈抗议，出现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任。俄国人这一咋呼，英国、美国、法国各国公使纷纷提出抗议，他们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把个恭亲王奕欣搞得蒙灯转向。你看这怎么办？慈禧太后的意思要严惩崇厚，这些人还提出抗议，真是左右为难呐、啊！哎呀，后来他找文强、曹玉英、桂良跟这些人商议怎么办，大伙给出个主意，最好缓冲一下，也别得罪俄国人，也别惹慈禧太后生气。但是这个火候可不好拿呀，咱们书说简短。崇厚见着电报回国了，这小子也知道坏了，他没敢回北京，先住在天津，派人回北京探听消息。恭亲王是他的保荐人，当然暗中跟他通气儿了，偷着告诉崇厚说你惹了大祸了，回京你别说别的，干脆就认罪，请求慈禧从宽惩处啊，不见你脑袋都保不住了。崇厚哭丧着脸，口打嗨声，哎，外交难办呐，费力不讨好，回京吧。过了几天回到府里头，到了京里，他知道非打官司不可，把行李卷都准备了。果不其然，他到家的第二天，刑部尚书赵光带着提牢亭的主事，领着一队土兵来了，把门叫开。崇厚一看，打官司吧，先跪倒谢恩，然后把锁链子给他锁上。赵光告诉他，这是奉旨将你拘捕啊，跟我们走吧。外头套了辆车，把他押到刑部大牢。别看押到大牢里头，条件比别的人优越的多。恭亲王事先打点了，这里边铺上狼皮褥子，所用之物一样不缺。虽然是这样，崇厚心里也不是滋味，拿出来一万两白银上下打点，要求能从轻处分，能把脑袋保住，这就是万幸了。那么崇厚被押，俄国人要提出抗议，下一步怎么办？慈禧为这个事儿召开了六次内阁会议，多数的人都主张用武力收服奕立，说甘陕总督左宗棠现在握有重兵，而且锐气正盛，那
办的呢？
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不同意的代表人就是李鸿章。要提起李鸿章的名字，臭名昭著。想当初他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创立淮军，也是所谓的中兴名将。由于给他的主子进了宫了，慈禧对他十分赏识，现在加封他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这李鸿章权力是不小的，他头一个反对。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现在东南亚海也不安定，日本国为了冲绳的事情屡次跟中国提出交涉，法国人还要攻打我们的台湾，这面用兵都忙不过来呀，哪能说在新疆在开仗？如果两头都打起来，我们手大捂不过天来，顾此失彼，将来后果十分严重。所以李鸿章主张还是以和字当先，说从后没有办成，我们另派使臣再次谈判。谁去呀？大伙全低了头了。这个事儿可太难了。第一，跟俄国人打交道是最扎手，这个谈判不易进行。二一个，已经跟人家签订了条约了，再说把这条约推翻了，重谈，那怎么谈呢？第三一个，中国政府软弱，论哪一方面都比不上沙俄，这么个软弱政府的代表，去说话也不硬气，所以人人低头，谁也不发言了。结果这个代表就找不出来，慈禧很恼火，限令恭王奕欣在10天之中必须把这人给找出来。恭王奕欣回到府里也吃不下去了，也喝不下去了，找这些军机处内阁大学士每一天坐在屋里想，究竟什么人出使俄国能合适呢？当然人是有的是，要想把这条约给更改了，这玩意儿不容易。后来还是大学士沈桂芬给提了个人。众位，我保举一个人，你们准保满意啊？谁？你说。大理寺少卿曾纪泽。恭王一听，对。哎呀，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对对对，非他不可。大伙一听曾纪泽，一致同意。说这曾纪泽是谁？前文书咱说过，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曾国藩，这是曾国藩的长子。因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是中兴名将的首领，他的满清主子后来加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但是曾国藩年老体衰，后来死了，慈禧太后为他的死还真难过了好几天，死后追封曾文正公，在国史馆要给他编撰历史，在家乡给他盖祠堂、修宗庙、立祖坟，往白银花了上百万两，又加封曾国藩世袭罔替的义勇侯，所以他的长子曾纪泽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侯爵，现在官拜大理寺少卿。这个人精通外语，对洋务他很内行，曾经出使过英国和法国，对外交事务也比较熟悉。众人是一致同意啊。后来把曾纪泽给请到恭王府，恭王把这意思跟他一讲，曾纪泽慨然应允，说既然朝廷信任让我出使俄国，刀山我也得上，油锅我也得跳，这个条约我也感觉到不合理，非要重新拟定。恭王大喜，说好吧，纪泽你听信，明天我就启奏两宫太后， 我估计人选没有问题。等到第二天，他奏明慈禧，慈禧也挺高兴，真把这人才找出来了，就叫恭王把曾纪泽带到东暖阁，要亲自问话。这一天，曾纪泽朝服补画，跟着恭亲王来到东暖阁，跪倒在地给两宫太后施礼：“臣曾纪泽恭候皇太后圣安。”西太后点了点头，曾爱卿抬起头来谢恩，可往上一张脸，两宫太后一看，呵，曾纪泽这个人五官长得还真不错，三十挂零的年纪，面白如玉，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微微留点黑胡。曾纪泽，我们准备让你出使俄国，修订上年崇浩定的不平等条约，你可乐意？臣遵旨。好，你这次去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既不要伤了两国的和气，又要把事情办好，能把这个条约翻过来是最好不过。难呐，千斤重担都担到你的身上，你要替国操劳了，臣万死不辞。那好，六爷，你马上叫军机处密一道上谕，加封曾纪泽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公使，向沙皇呈递国书，交涉一例事件。遵旨。这慈禧又颁发了点奖励，曾纪泽这才退出皇宫。前文书咱讲过，那崇浩临走的时候车马迎门，很多人给他送行来祝贺，但是曾纪泽就不然了。大伙都知道这事儿一定是办不到，看来曾纪泽是走崇浩的老路啊。等谈判一回来，马上拘捕入大牢，别人都是这么想，但是曾纪泽谈笑自如，毫无惧色，把京里的事情安排安排，带领随员12个人，也是组成13人代表团，宅日起身赶奔俄国圣彼得堡。路上曾纪泽算计崇浩为什么问罪，因为定的这个条约太不平等，交代不下去。我这一次到那怎么办？交涉从什么地方入手？怎么能把沙俄的外交官给问住？我必须是据理力争啊，能争回一分就是一分，国家就少受点损失啊。我一定不能犹如使命，宁愿死个恶境，我也不轻易的回来。这曾纪泽就下了恒心了，终于在1880年八月前到达圣彼得堡，但是他来跟崇厚大不相同了。你看崇厚一下车鸣礼炮19响，沙俄外交部隆重接待，但是对他十分的冷淡。迎接的就是外交部几个参赞和雇员，说话也挺简单，也没有举行什么欢迎会。后来把曾纪泽一行13人让到万国饭店五楼居住。曾纪泽的心呐，跟牵驼子坠着一样，就惦记谈判那天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后来经过研究的结果，八月四日早八点在俄国外交部举行正式谈判。到了这天的六点钟，曾纪泽就起来了，梳洗已毕，带着有关的文件 代表团乘车赶奔沙俄外交部。等他们进了大厅，正好迎面走出人来。这人身材不太高，长得矬胖矬胖，有点大酒糟鼻子头，看这岁数没有七十也差不多，身穿藏青色燕尾服，戴着宝石的领花，花格的领带，在这手上也戴着宝石的戒指，闪闪发光，后边跟着不少随员。经过翻译的介绍，曾纪泽才知道站到对面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沙俄政府的外交大臣吉尔斯。他早就听说这家是老奸巨猾呀，在各国外交事务当中他是最阴险最狡猾的一个。过去两个人行了握手礼，说说笑笑进了援助大厅，谈判桌准备好了，屋里面挂着两国的国旗。分宾主落座之后，8:30谈判正式开始。这谈判一开始，大厅里就显得十分紧张。什么原因？沙俄政府知道了，崇浩已经问罪了。满清政府提出来原来定的条约无效，又重新派使者来了，所以对曾纪泽就抱着冷淡和不欢迎的态度。可是曾纪泽呢，心里可跟明镜一样，我这次来要修改这条约，不达的目的绝无罢休。你别看在谈判桌上，这也是兵戎相见的。曾纪泽首先先发言，他站起来很有礼貌，冲着四外一笑。尊敬的外交大臣吉尔斯阁下，各位先生们，本大臣此次奉旨来圣彼得堡，是与在座的诸位商议改定上年崇厚所定之约，收回我国领土一例以及其他方面权利的。我希望在座的众位予以支持。曾纪泽说完了，坦然地往那一坐。那吉尔斯面如土灰，大惊失